脾气比较倔强的，是不是也容易造业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如果脾气倔强，那么一定会造业。比方说，我们学佛去度人啊，如果这个人脾气很倔强，度人度到后来跟人家吵起来了，
嗯，
那么你说这个人属于有妙法吗？他没有妙法呀。
啊、
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这、是不是跟这个本身的业障有关系？但是业障就少的人，就是相对来说脾气就不大倔。
哎、对对，那举个简单例子啊，这个人今天身体不好，明天嘛这里不顺利，那里不顺利，是不是他业障很重啊？
啊，对。
好，那么这种人是不是更容易发脾气啊？
嗯、
单位里不开心，回到家要不要发脾气啊？
嗯、
你说业障重的人会不会更多的发脾气啊？就这个道理。
那么就是说，有的人就是天生这个性格这样，一个人倔强又不倔强，那跟前世那个业都有关系。
啊，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你比方说，这个人文质彬彬的，讲话永远是这样，他这个人就会碰得到好人啊。
嗯。
啊，一个人啊，冲冲杀杀的，动不动跟人家吵架，他一辈子倒霉啊。有的人就是讲话出来就是像吵架一样的。
嗯。
那你想想看，他讲怎么交得到好朋友啊？人家怎么会跟他好好的真心对他呀？他讲话就像吵架一样，很讨厌的呀。
对对。
啊，一辈子。
他说我就是有点冲动嘛，像男孩子性格。然后呢，我也在改。然后想台长再给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毛病。
没什么毛病，好好的改，改的好不好自己都知道。一个星期记录一下，本来一个星期要发七次毛病，发脾气，现在发几次啦？这么就改了吗？
对对对，发的少很多了，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刻意去控制一下自己。
那好了，那就成功了，那就修成功了，憋不住了，不想讲的，一定要讲。这个人就是没有自控能力，你听懂了吗？嗯，
知道了。台
一个人的性格啊，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秉性难改，那个性格就一般不大容易改，性格不好的人就是就是平时也不太顺。那么我们这些现在这些修心念佛修心，那主要是就把这个性格就相对来说改得好一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对啊，就是性格要改得好一点啊。
嗯，
改掉你的性格，因为性格啊就决定你的命运呀。
对
对，你看一个人性格好的人一路顺风呀，对人家很好，性格不好天天吵架，那你会顺利不啦？家庭也不顺利，但单位里吵嘛，老板也把你 fire 了。
对对。
啊。
我女儿就是墙上贴了一些那个明星画嘛，我就跟她商量，我说把她接下来吧，她就不听，后来我就私自给她接下来了。接下来之后，她晚上回来就跟我要，我就没给她。哎呀，我就出去了，结果她就在家把我的书都给我撕了。她说。
她把相撕了是吧？
不是把我的书，就是把我就是
嗯
就是
啊啊看的书，
心灵法门的书。
嗯，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做的不好，你首先不能强行的这么做，听得懂吗？要跟他讲道理，跟他讲了道理，让他讲通了，那才会这样。如果你强行的做，那就是你的反效果了。这就是强行的去渡人，渡不了，反而给人家骂。你不但是害了心灵法门，你还害了自己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不能强行的，很多事情只能说啊，说得通才行，说不通不能强行。
就是我现在嘛，就是什么功课都是加到49遍，但是跟我周围的环境人呐、好像有点格格不入。因为跟我们家里人，跟我老公家人，好像他们跟他们讲吧，他们也不信，但是感觉境界就两样，跟他们讲不来话。就不愿跟他们讲话，但更怕自己给人家的感觉一种很清高的感觉，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。然后我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讲风水的时候，他们呢有的时候哎呀好的，对他自己的他就会做，然后叫他们念经呢他们又不念。
像你现在就这种讲话的样子，人家都不要听。你这种语气，人家就不要听。你讲的再好，你哪怕讲台长的心灵法门，人家都不要听你讲话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的语气。就很讨厌，讲话有人是真情，有人是假情假意，讲话里面都很有讲究的，阴阳顿挫。你看台上人家为什么，我有时候讲得很严厉，为什么人家都这么喜欢呢？因为人家听的就是讲真话呀。你讲话语气里面有教训人的口吻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你刚才跟我讲几句话，你马上就说，哎呀跟他们讲啊，哎呀我就他们也听不懂啊，怎么我也没办法跟他们讲啊。你看你哪句话最后一个啊啊啊啊， 那这种人就很讨厌的，像打官腔一样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我改，我改。
要改的。
改的，改的。
放低自己，而且有时候你们越轻的人越恶缘越重，所以有时候你讲话他就不要听，明明是对的，他就不理你。
嗯。
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啊。
哎呀，台长教训的是。
教训的，你看，还说我教训你，
哦、
我在教育你。
哦，教育。
啊。你自己要以后要放下自己跟人家讲话，如果你觉得你在学博上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，你就在生活上跟他们语言多一点吧。你今天吃什么衣服洗了吗？当心啊，这两天冷啊，衣服多披一点的、啊、是讲这种不可以讲了，没沟通啊啊，因为你学佛了，你连这种衣服蔬菜买菜跟家里的事情都不跟他们讲，这叫学佛啊。
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还不如自己待在家里面。
那你还是到庙里去吧，头发一剃坐在那里，你谁都可以不理了，你就念你的经好了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。
好好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，毛病很多啊。
是哦。
人现在思维上的毛病很多。
前几天在腊月二十五，好像是菩萨。可能是考验我，师父我真的要忏悔，我没有过。然后我的老父亲在我家里面，然后他平时他基本上总是在吵，然后腊月二十五的那天晚上，好像我也菩萨在考验我，我没有过，我也跟父亲顶嘴了，所以我在这里忏悔师父，师父我忏悔。
没出息。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，就叫没出息，听不懂啊？
师傅，我错了，听得懂，师傅，我错了，我忏悔，我真心的改。
你以后要记住了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跟上面的不孝顺，你孩子就不会孝顺你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，师傅，听得懂，我错了，师傅。
好了。
师傅，我错了。师傅，请你看看我的功课行不行？我是
礼佛。好了，不要讲了，今天没时间，不要这么自私。礼佛，自己错了就连续念半个月，念五遍。
好的，师傅，谢谢师傅。
好了，
谢谢师傅，
给人家打打。
感恩师傅、
啊，
好，谢谢师傅。
乖一点，
谢谢
乖一点啊，乖一点。
好的。好的，
我今天向师父忏悔，就是我最近做错太多的错事了，跟观音菩萨忏悔，跟师父忏悔。
啊。
就以前我特能骂人，就是骂人骂的特别厉害，做错很多事。
开心吗？开心吗？骂人开心吗？
不开心，以前不知道，不明白，也不懂，现在就是知道了，做错太多的错事了，请师父原谅我。
人家骂你，你也骂人家，开心啊。过瘾啊！人家流氓，你也流氓啊，对不对啊？人家强盗，你也强盗。
对，做错太多错事，现在一想起就后悔。
啊，你好好的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，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啊？手往腰上一插，一开口就骂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说
太
多了，
真是的。我真是那件事，我真差的要骂人，就是谁欺负我就站到人家门口去骂，我太能骂人了，我向师父忏悔。
现在有新式的机器，你把骂好人的东西呢，先放存在录音带上，然后把录音机呢就对着人家家门口，省得你过去了。嗯，开心啊！
太多事了，嗯。
好好的，
师父你骂我，
好好的改毛病啊，丢死人啊、一个人能这么像狗一样在人家门口叫的，听得懂吗？
师父说太对了，
人家骂你，人家骂你就相当于你被狗咬了一下，怎么样？你再去反咬他，来、你咬我了，谁叫你咬我？来，我来咬你吧。
对，
对不对啊？
说太对了
啊！人家讲师父呢，师父会去咬他不啦？
师父说的话我都能听，师父你说每句话我都记到心里了。就是我自从学了心灵法门，我就现在改多了，就不那样，能忍住了，能忍点了。
改多了都不行，要彻底改掉。
是，嗯， 我就是跟我丈夫，就他有时候气我就挡不住，跟别人先闹不行，或者不骂，就是他一气我，我俩就犯那个六冲，是不就是他比我大六岁吗？
哦，六冲哦，哎呦。
那就怎么办呢？就现在有时候他一气我就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说我说你咋不死了？有时候就是给我气的。
人家讲不死了，他真的死了吗？你又要哭了。
就气得我不行了，说完了我就后悔了，跟观音菩萨忏悔。
你要去嘴巴念经的，你要知道你咋不死的，护法神听见了，如果真的是他在欺负你的话，他又折寿了、他会折寿的很快的，你不懂啊？骂得死人的、被人家骂死的人很多啊。听不懂啊？过去很多朝代连皇帝都被人骂死啊。
就骂人了。
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念经的嘴巴很厉害的，不能随便骂人的。
是，我知道了，师傅，以后一定要改，我一定要那什么。
你要不要听可以不啦？你不要听啊！冤家来了哈，你不要听可以不啦？他又不会拉着你，你就跑到厨房间去，找个地方回避一下，到门口去转一圈，到外面坐一坐，大家冷静一点，不就好了吗？
那师傅，你说我这俩要离了婚的话，完了然后师傅就不犯六冲了？我想跟他，
你离了婚也不是个事情啊！你现在这个方法，我教你个方法吧。那么你就改岁数啊，往小改一岁啊。你以后、你现在去年龄六冲还是十足年龄六冲啊？
他比我大六岁，他五九年跟师傅一个属的，也属猪的。我是六五年生的。
六五年。
他五九年。
六五年生的，不是你说六五年你是虚岁六冲啊？正好是十足六冲吧？
那个应该是周岁吧？五九年六五年了。
啊。
周岁差六岁。
六岁差六岁啊。差六岁那你就按照虚年龄吧。
虚年龄。
你以后就按照虚年龄脑子里想。那我们不是六冲了，以后就好了呀。你就索性以后你就按照你说、经常嘴巴里说，比方说你现在是你大一岁呀，没关系的呀。
就那么想。
你本来不是。你是六五年的话是几岁啊？现在。
六五年是五十周岁。他是六五十六周岁
啊，五十周岁是吧？五十六周岁，你就是六十一岁嘛？你说五十一岁嘛？好了。
我就是五十一岁。
你以后就说五十一岁嘛，都大一岁就不六冲了嘛，五冲五不犯冲嘛，好吧。
那我明不好。
你好。
弟子给师父请安。那个弟子今天向师父。向菩萨忏悔，就是弟子这一段时间没修好，就是老是发脾气，家里业障爆发，就是向弟子向师父忏悔。
自己想想了，
弟子错了，
你自己想想有什么意思？
师父，
你吵完架之后你就知道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有什么意思啊？
弟子就是说，就是我弟子就是。前一段时间不是打电话，就是接人家小房子，还有我父亲不是得癌症那个弟子啊。我因为就是说，我一直在帮老父亲念经、放生，师父那个老父亲也在菩萨加持和台长加持下，就一天比一天好。本来就是说春节以前应该走灵的，这是医生，就是上海北京的医生说的。通过我这样给他念，他已经很好了。不过就是说，在前一段时间，就是说因为弟子吧，一直就是说从早上到晚上睁开眼就开始念经，就开始那个念小房子嘛。因为知道拿钱是买不来小房子的，就是所以说父亲那个事儿着急嘛，我就一直在狂念。通过就是说菩萨加持和。给他念了900多张小房子，他一天比一天好，包括自己家里的家庭的关系，我自己没有处理好，现在业障爆发，就是家里在一塌糊涂，搞得一塌糊涂。
我告诉你，一塌糊涂才会慢慢理干净的， 你如果你如一本来也一塌糊涂，你都没感觉到一塌糊涂，你就永远不会去整理它，明白了吗？
对。
所以一塌糊涂好好整理啊，要有时候这个不见风雨哪见彩虹啊，啊， 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还是弟子的错，弟子脾气没改好，还是好发脾气。哎，有所以说，弟子
改了
错了，我一定是把。
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这么容易的？一个人坏脾气这么容易改的？跑过来弟子改了就改了，我会相信你们的。师父点点头，给你们点安慰就是了。很多人说师父啊，我改了，我彻底改了。师父心里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要我今天告诉你啊？
弟子知道错了，弟子一直想好好改，不过事情来着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发脾气。知道错了，弟子知道错了，师父我向你忏悔，向菩萨忏悔，我一定会好好改，好好学，
好改啦，
好好学。
哎，你几岁了？想一想啊，一个脚已经生在棺材里了，还不好好改啊？你要改到几岁啊？你告诉我，到老太太你还要这么骂人，老太太还要发脾气啊？心脏都受不了啊，还不懂啊？赶快改了，没时间了，听不懂啊？
弟子知错了，弟子一定会好好的改。师傅，你放心吧。
你说说看有什么意思啦？吵架
了
之后，你小时候还跟同学吵架了，你现在想想有什么意思啦？
对对对，知道错了，师傅知道错了。
嗯。
师傅，你就多说说我吧，我反正我知道这次错的太离谱了。我一定会好好的改。
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跟我一讲，我气场就知道了，离谱了，骂人了你啊，骂得很难听啊。
对呀、
啊，把他过去的毛病都讲出来了。
这不是骂了好多天了都，我知道错了，所以
你这个叫连续剧。
我知道错了。
你本事大呢。
对不起啊，师傅，我知道错了，这是
要改啊，要真改啊，
彻底知道错了。
我告诉你，学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的，你改不了的话，你自己害死自己。你看你卖了骂了好几天，你说你现在这几天你难过不难过？难过到今天，你不能自己做错事情的，你听不懂啊？
啊，知道骂人也不对，不过师父啊，弟子没修好，还是没有控制住啊，所以说造了很多口业啊，向师父忏悔啊，师父你
要烧功德林的，不会全部烧掉，但是要烧掉一部分功德的。你白修啊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悟的啦？这么大年纪了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气出病来无人替啊！这还不懂啊？
像，对呀、啊，师傅啊，就是我做了这么造了这么大口业，菩萨都没有放弃我，我都做梦梦到已经要掉到井里去了，我就喊菩萨妈妈，是菩萨妈妈又把我救上来，没有掉到井里去。
你还
师母一直在我梦里加持我，所以说我对不起，我修到这个样，对不起菩萨、嗯，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师母。
我告诉你，你掉下去就完了，掉下去就完了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做梦掉下去之后，第二天开始生癌症了，浑身痛了。
嗯、
哎，你玩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好好忏悔了。
啊啊，对不起，师傅，请你师傅原谅，请菩萨原谅师傅、啊。就是说，老父亲一直很好，就是这一段时间我造口业，我给师傅也没有跟上，给老父亲念的小房子，有可能念的小房子一边念经一边发脾气，念的小房子效果也不好。就是老父亲前一段时间又受了点负能量，所以说又造了点口业，所以说7月15的下午。就是7月15，就是中元节的下午，就病情又开始有点加重。
加重了、不是加重了，
加重
会走人的、
就是。
我告诉你啊，会走人的，就等于你拿个氧气罐给他再接氧气了，他靠你这个氧气罐活着，但是突然之间你一发脾气把氧气罐拿掉了，你说他活得了不啦？不懂啊？
对对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错了，都是弟子的错。我一定会好好唱。
等到你爸爸走掉了之后，你还要难过呢。你赶快改毛病啊！哎，
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改，向菩萨、向师父保证，我一定会改。
好了好了，
我一定会改正我的毛病，一定会改正我原先的劣根性，好好跟师父求。
好了，
我一定会改，我知道错了，师父原谅师父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
我父亲
了，嗯，好。 好好努力了，不要在我嘴巴之前讲，我要看行动，听得懂吗？
好好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的，师傅你放心好了。
这么大年纪还没出息，
好好
什么时候改啊？你已经几岁了？你要改到几岁啊？
好的，坐去。和老父亲一块出来到处现身说法，让更多的人来学佛念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
你放心好了，你看自己的行动好不好？
好了好了，嗯，
好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好，再见。
对孩子的教育上啊，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，经常还是会发火。有的时候想想，我说这样是功德有漏，火烧功德林吗？师父说，但是往往还是控制不好自己，这个是自己修的也不好。我想今天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问题。
很简单，你自己要记住啊，这个孩子好不好啊，实际上是影响你这个修行的一根导火索。有时候自己能够控制住，你把它当成境界来了嘛。孩子，你要发脾气的境界来了，境界来了，你自己想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当时看过林则徐电影，对不对啊？自怒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自己经常要有人提醒的呀。啊，你要在发脾气的时候，实在憋不住的时候，你主要是没人提醒。边上要是师傅在边上，你会发不啦？你想一想，你就不会发了。
不会，嗯。
哎，好了，那你想一想，师傅在边上了，要骂我了。说我修的不好了，为什么发脾气？那马上不就不发了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心中有师父的人，他也会有能量的呀。他想到师父，他会增加能量的呀，是这样的呀，真的是这样。
我觉得竟然是发完了后悔，我说也好好忏悔，我说我现在一定要发之前就要控制住自己。
那你不就跟一个动物一样啊？先咬人，咬完了之后，我不能咬人了。
好的好的，一定好好学师傅，这个毛病一定好好改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问题，现在控制不住。嗯，好的。
台长，我要向你忏悔一件事情。前几天我的老公突然间发无名火啊，然后他就骂我，为什么一直念经，念这么多经有什么用？然后我就因为香还在烧，还在烧香，我就觉得他一讲出来，我就觉得他马上在造口业了，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。然后那天我也很激动，我就讲，你不要再讲了，你再讲。然后他还继续讲到很多对心灵上面很不敬的东西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当时也是有错啊，因为我没有控制自己的那个。
你让他讲的，后面那些话都是你让他讲出来的。你有罪孽，他也有罪孽，他还会倒霉，就这么简单。
像
两星期之后，像他这种罪孽，属于比较小的，报上去之后两星期之后受罚。
呀，你说过你在两次不同时期啊，你说过他是好人。那我想问，那么好人是不是就不必念这么多经啊？好像我觉得我这业障比较重，当然我的念的经我要比他多。
好人，你说他好人，他现在我说他好人，好人就是不做坏事啦。我们从小生出来哪个不是好人啊？为什么到后来会变得这么坏呀？听得懂了吗？然后我问你。他如果不好好修的话，你死的时候不生病，他死的时候痛死了，你说说看，是你修行重要还是他不修行重要啊？啊哈？
好人，你说他是好人两次啊，就是他身上的业障没有这么多，黑气没有这么多。
好人并不代表没有黑气，没有业障，好人是说这个人本性还是不错。
啊，他的本性真是不错，人性坏人坏了一点。
好了，做坏事嘛，就不就是慢慢就变成坏人了。你说哪一个学坏的青年人，最后关到监狱里去，这个烧杀掠抢的这种青年人，哪个从小生出来不是好人呢？那个枪毙的人回忆他从小，东西都给姐姐吃。看见隔壁邻居很穷，自己爸爸妈妈给他一块肉，他不舍得吃，跑到隔壁去给这个小孩子吃，他自己回忆啊，怎么会今天被人家枪毙的？他不是好人吗？
那么台长，你说心灵法门啊，基本的功课大悲咒 大悲咒七遍，心经七遍。那然后他就是每天就是念这样很少很少功课，然后他反而觉得我每天念是大悲咒四十九遍，心经二十一遍，几遍姐姐咒啊，消灾吉祥神咒啊，礼佛啊，他觉得你不必念这么多经的啦，啊，我都不懂要怎么样。
那么他是菩萨，你听他的好了。
我不要听他的。
那好了，你就听他好了。你现在不是在问我，不是就听他的吗？你要是不听他的，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吗？一点智慧都没有了，真的。
我有智慧，我没有听他的，我是好人，好人就不必念这么多了，念
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你的？
我自己想的，就
那你觉得念经的都是坏人了，所以才要念这么多经了。那么菩萨在念经，菩萨都是坏人了。没有智慧，你不是听到你老公讲了之后，你才会有这种观点的？你怎么你这个人还说你聪明，还有智慧呢？你智慧跑哪去了？
哦，
你的智全部挥发掉了，这叫智慧。
一直向师父忏悔。
嗯。
一直按三号打通电话。
嗯。
他儿子。
嗯。做错太多事情了。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嗯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一个个都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你们，
弟子知道自己也将信众。
跟你们讲了，真的，我绝对不能造新业啊！你听得懂吗？旧业还来不及还呢，你怎么造新业啊？
是，弟子要一定改正，一定跟着师父好好修。
不能做错事情，
要自己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气。
你知道很多东西进了你的意识当中，这些东西都是地府就记账了。如果你这种习气改不了，老改不了的话，慢慢就进入你的八十天中，那么这些东西就等于自然而然的记录在你的心中，那么到了下面他就根据你这些东西在惩罚你啊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，
千万不能啊，到了下面真的很苦的。我就问你，做梦的时候，做噩梦的时候苦不苦了？像真的一样的。嗯，
是。弟子也在反思，师父说弟子只是，弟子确实是自私自利。第一点是，包括在对孩子方面，然后对于家庭。不够圆融，也没有用心为家人服务。还有包括有时候给师父助念大悲咒，有几次自己念经念的比较晚，就没有给师父念，有时候才念一次。
啊，对，这个没关系。
给师父的自尊大悲咒也没有
念
出来。
念错。师父。
这也是自私。
不好好念。啊，你给师傅，你不是等于送个礼物，里面是空的，你送个茶叶给师傅，里面没有茶叶的，你给师傅喝，对不对啊？你这道理一样啊，你不是开玩笑啊？嗯。
是，一直忏悔。
哎，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你们真的是，哎，够呛，我有什么办法讲？啊，自己好自为之啊，真的，人生苦短呐、啊，想一想，我们活在世界上是不是很苦啊？又苦又短，你现在几岁了？你想想看，你的童年快乐的时候，现在还有不啦？像做梦一样的。我们小时候过几天要去野营了，过几天要出去玩了，我们开心吗？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小的小的聚会，我们开心吗？这些都到哪里去了？想想了，没了。人生就这么苦短的。你现在几岁了？再想想你小时候还有吗？你等到要老太太的时候，你再想想你现在这些时间都到哪去了？哎，还要做坏事，真的是没脑子。
是是，那师父，请师父指点弟子在修行中有除了自私还有哪些方面？
除了自私啊，哼。除了自私还是自私，就是要经常为人家想，明白了吗？
是
啊，我告诉你，师父讲过你们， 你们自己仔细想想，是为你们好还是为你们不好，想一想就明白了。等到爸爸妈妈都走掉了，这个时候就想念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会经常关照我们不要犯错，对不对啊？
是
真的，没有人管了，这孩子就苦了，没有妈妈的孩子像棵草啊，现在有师父像个宝啊，没有师父讲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像个草一样，谁在理你们呢？你们做错事情人家笑你，自己吃苦头又不敢对人家讲，现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呢、啊，自己孩子出毛病了，自己什么事情出毛病了，都从来不敢跟人家讲，不要去告诉人家，不要告诉人家，自己不更苦啊？
是的，是的。
没有办法的，这种事情就是做人，做人就是要懂得珍惜啊。今天有这么个师父整天骂讲你们，就像爸爸妈妈骂孩子一样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有人管有什么不好啊？嘿。
是的，被师父讲是福气。其实师父讲我们，师父是在帮我们孝业和加持。
就是，知道就好。昨天你去看看，有一个人看了师父，看了白话佛法两本，看下去之后呢，老毛病，十几年的老毛病好了呢。哼哼，他说这本书加持的，我不知道。哼，就是这么好好的念吧，好好的修啊，真的。嗯。
好，好。
听话了。
弟子特别惭愧，那天弟子不是故意挂电话，不知道怎么操作就没有了。
我就知道你，我告诉你，你那天这样让师父不开心的话，护法神会惩罚你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弟子后来听录音，觉得特别难受，特别惭愧，特别对不起师父。
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女孩子太个性太强了，因为你太好胜，所以你讲老实话，你真的你本性还是善良，但是你就是因为太倔强，因为你没有一直没人管你嘛。现在你突然之间感觉到有个父爱了。像父亲一样这么讲你，你会觉得惭愧，你会突然之间觉得，哎呀，我很幸运啊，我还有一个人讲我。你知道有多少抓进去的孩子、出事的孩子都没有爸爸妈妈管教的，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啊，听话了啊！千万不要再倔了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你今天不讲，我都知道是你，明白了吗？啊。
知道了。
千万不能挂电话。跟师父你还挂电话，你把师父真的是这么爱你们，这么讲你们，真的为你们好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很多人孩子从小爸爸妈妈过世了，就是没有父母教养的，跑出去吃没吃相，站没站相，跑到单位里被人家赶出来，到处被人家弄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因为他从来没人教育过他，你们一定要有人教育的，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弟子知道。
好了，乖一点了啊、哦！你是好孩子。好吧，你只要跟师父忏悔了，菩萨都会原谅你的，明白了吗？因为菩萨都看得见，师父是真心在帮你们的，你们不能耍脾气
的，
千万不能耍脾气啊、哦！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弟子没有耍脾气，师父以上人之法对待弟子，弟子必定是上人。
乖一点，乖一点啊！傻姑娘，算了算了，师父，你相信你是师父的弟子，师父怎么会怪你呢？讲过就算了，我早就忘记了，否则的话，我这不要活了，我全世界这么多事情，明白了吗，傻姑娘？
是。
好了，真挂了。
弟子特别惭愧。
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上次这么来一下，师父不开心，护法神一定会惩罚你的，所以你会特别难过的。还有很多同修啊，他们都会很生你气的，这些气场你都会吃到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。
你知道人家多爱护师父啊，你这么讲师父，你去看好了，凡是讲师父不好的人都会吃到气场的，人家真的很生气的，师父怎么没了命的这么救人，你就听听话、你看你这个自己还在懂事情的、
是的，
乖一点了 OK。
弟子特别惭愧，弟子也是哭了两天。
哎、不可以的，你要知道，师父多爱你们的，真的命都不要这么在救人，谁都知道。你知道人家多心疼师父啊？你要是这么来一下，你知道多少人会恨你啊？这种气场你逃都逃不掉的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有些人真的不要再乱搞了，再乱搞的话，他自己怎么倒霉，怎么死都不知道的。 这些天地人的事情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，全部有天上有地下啊，全部有人控制住的。一个弘法弘的厉害的人，天上完全受菩萨保护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我问你，唐僧西天取经多少人保护他？就是孙悟空保护不了他的话，只要一求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不就来了吗？啊，佛陀来了吗？来了吗？啊，都这样的，要懂事情的你们。
是，那弟子要念多少礼佛？
啊，七遍，七遍。嗯。
好。
乖一点呐、啊，不能自尊心太强啊！人间的东西要不得，什么面子啊？你说有什么面子啊？死都死了人，还有面子啊？真的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想得开的人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想得开了，说不要了，无所谓了，人间的东西今天有明天没有的，一定不能要面子，好好教育啊，己不正焉能正人呢、啊、你自己不正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是
师父跟你说我很正的、啊、所以我敢讲你们，我自己心中要是不正的话，我敢讲别人呢、啊、你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好了，乖一点了啊！师父都是很爱你们的，师父真的也是不舍得你们。看看你这样一哭啊，师父心又软了。你不懂得师父的，真的像父亲一样的。看看你们多可怜，我眼睛里看出去谁都可怜的。我告诉你，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我都觉得他们很可怜。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，其实为了活着而生存啊。生存为了活着，像这种人你说可怜不可怜？你只有为了佛法，为了救助众生活着，你才是真正有意义的。你天天为了一日三餐，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有的人为了家庭，有的人为自己温饱，好了，你这样活着的话，你多可怜呢，多苦啊！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境界问题，没有办法的。你不学佛，你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你就永远脱离不了苦海的，你明白吗？嗯，
明白。
好了好了，乖一点的啊。好了，谢谢。
弟子也知道，没有学佛是就很难想象。如果弟子没有学佛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。
知道嘛就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没有感恩呐、啊，感恩观世音菩萨了啊！有这么个师父领领你们行，真的也是好事情啊！所以要珍惜珍惜师父的。那师父那天总归是也是有点不开心的呀，你想想看。你孩子啊，你是你一口的师父的话，你是弟子，一般的人我根本不会有什么心挂在心中的，你是弟子啊，所以我心里总是有点难过，因为弟子每个人写给申请表的时候都是对师父非常非常热爱，非常非常尊敬，突然之间有这种行为，你说师父难过不难过，对不对啊？
是的、
啊、
是的，
乖一点了啊、哦，听话了，
对不起师父，
没有没
事，那天炒作四当确实不是有意
啊，不是有意也要忏悔，这说明你就 是说明你的业障深重了，乖一点了啊。嗯，我看你的很端庄的，而且你也做过一些大事情，所以师父看看你今天能够哭成这样，说明你这个孩子真的是触动到你的心了，所以这师父真的像你，要是不是感觉到师父像你的亲人一样，你绝对不会这么哭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是这就说明触动你的自己的灵魂了，所以你要更好的修啊，你要学师父，你要让人家感动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让人家感动，你就是活的是真正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人，你如果不能让人家感动，人家觉得你讨厌，你这个人没有救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
弟子明白，感恩师父教诲。
好了好了，今天第一个给你打进电话，实际上已经是菩萨。